过去的这个礼拜四啊，是911事件13周年纪念。2001年的9月11号是美国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也改变了整个美国的世界观。其实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对全球的人而言，可能之前都有一些的憧憬，但是过去的这13个年头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是噩梦一场。2014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年，从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们看到就是首先就是美伊战争在2003年3月20号开打，那是第二次的美伊战争，甚至因此这个战争造成伊拉克的内战，到2011年宾拉登死了以后才告一个段落。没有想到今年的8月内战再度因为 ISIS 的关系再一度的爆发，然后我们也想到多灾多难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月跟7月两次的空难，乌克兰的内战，叙利亚的内战，连续了3年，死亡的人数几乎等于就是过去这13年大部分的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死亡。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再度进入紧张的情况，亚洲也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庆幸的。泰国7月的政变，阿富汗35年的内战，大概是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来美国即将要撤军，但是似乎在那边仍然在那里焦灼着。北韩的独裁者金正恩所带来给世界的威胁只有加剧。日本安倍晋三推动修宪，让许多的人都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再度的复活。中国在乌鲁木齐在喀什继续汉人跟维吾尔族人的冲突继续在那里。冲突带来的就是战争，战争是一个可怕的破坏者，因为它摧毁了一切的美好，家园、生命、健康、心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生的梦，一生的理想。经过战争的人应该可以更深的体会，而战争对小孩事实上是最大的伤害，他们的成长、学习，他们的童真所充满的就是血腥、暴力。心灵里面的伤痛，在战争中没有任何的赢家，就是在家庭里面的战争中，教会里面其实真的打起来 都是两败俱伤。然而我们在耶稣的教训的里面听到一个盼望，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要把在神的生命里面那永恒的和平赐给人。我们的主何等渴望他的儿女活在他的和平之中，他也期待他的儿女能够把和平带给他所造的世界，他所爱的人类。我们来读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八节，请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开始，由我来读给大家听。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的，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再次祷告。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道成肉身，因为你看到世人在罪恶里面的痛苦，在战争在死亡里面的无助，你来就是要拯救我们，不仅是要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叫我们因此能够与父神和好，能够进到父神的面前来敬拜。主啊，这是你何等的恩典。然而你又告诉我们，这样和好的福音借着你的十字架和你所流的血成就的福音，也要叫我们与人和好，叫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敬拜你。主啊，我们早晨就是来仰望你，愿你和平的福音借着十字架的彰显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不仅是能够认识你，能够回转归向你，让我们也经历福音的大能天天在我们的日子的里头彰显，好叫这个黑暗的征战的杀害的暴力的这个世界，能着因为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我们能够回转，能够看到和平的世界，神你自己为我们预备那将来那永远和平的世界，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福音能够临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耶稣你自己， 何等的需要耶稣你的和平，你和平的生命是我们渴望渴望的。主啊，愿你自己早晨在我们当中，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的耳朵也可以听见神你自己对我们的呼唤，叫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叫我们在你的呼唤里面，我们愿意成为你自己和平的儿女，也能够成为你自己和平的使者。主啊，求你，求你的恩典，求你圣灵的能力，再一次的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吸引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我们原来活在罪恶中，我们也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与神为敌，我们也与神隔绝，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因此与神和好。第三，这与神和好的福音不仅是临到我们个人，也叫我们能够与人和好。这三方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神的儿女所领受的福音。这个世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满了冲突、战争与死亡。但是主耶稣来，他呼召我们要跟随他。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他又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应当有盐，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不仅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生命会彰显神和平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这里头有缘讲到是神儿女生命的一个性情。早晨我们要继续八福里面，我们从清新的福进入到使人和睦的福里头来看神儿女生命的性情，就是和平使人和睦的这样子的性情如何能够临到我们，如何能够借着我们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自己赦罪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有一部电影是1997年环球电影公司出品的，这个电影的名称叫 The Peacemaker。 很有意思的是中文在翻译这个电影的名称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The Peacemaker 有一个翻译就是照这个字所翻的，叫和平缔造者，但是另外的两个翻译几乎跟原来的名称搭不上关系哈。一个叫做末日戒备，那跟 The Peacemaker 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一个更离奇哈，叫做战略杀手。战略杀手跟 Peacemaker 完全是这个 敌对的两个名称呢、啊。这个电影由两个这个男女主角都是有名的哈、啊、，George Clooney 啊。其实那个算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电影啊。另外一个是 Nicole Kidman 啊。当然大牌明星这个电影啊、就是影评一般都还算可以。不过真的去我对这个电影有一点好奇，是因为它的名称啊 The Peacemaker 吸引我啊。等到看了里面的内容啊有一点失望。不过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的这两个翻译啊，这两个翻译。那么这个电影的内容其实是讲到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啊想要用核子弹头啊这个的引爆来警告世界。那么它的背景是在92年到96年啊、波西尼亚战争的受害者。那么他所采取的一个暴力的一个行动。那么到最后这个电影要结束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明白，原来这一个恐怖分子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把他这个窃取的一个核子弹头，在联合国美国纽约的这个联合国大厦里面要引爆来警告世界。换句话说，他所要建立的和平是要以暴力来抵制暴力，以暴制暴啊。所以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The Peacemaker。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包括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其实也包括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反美的这个暴力恐怖分子的还击，其实都是想要以暴来制暴。是不是如此可以达到目标呢？我们看整个圣经的原则却不是如此，因为圣经的原则是要用和平来建立和平。我们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充满了暴力呢？因为暴力跟战争是从冲突引发出来的，而引发冲突的原因很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小的问题像我刚刚所列举过去这14年里面，有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导发的原因看起来很小，但是更深入的去理解的时候，却看到因为冲突的时间拉长以后所造成的破坏是何等的可怕。所以要更深的去理解战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回到战争所引发的原因，就是冲突，我们要对冲突有所了解。冲突的问题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它有一个就是有一篇文章用四个符号来表达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冲突的问题。你们可以猜猜看这四个图片呢到底它在讲什么。第一个图是有四个箭头啊，大概是讲到冲突吧哈。 第二个图在右上角的是什么呀？这个可能学经济的人会知道，这大概跟经济危机有关啊。第三个冲突是对立的冲突，第四个冲突是一个矛盾的冲突。好，时代杂志他提到，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冲突，特别讲到阿拉伯之春的时候，从叙利亚从埃及一路下来，将近20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些国家，他们所导引的冲突，所有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么第一个所提到的就是权力斗争啊，我们看那个下一张图片啊 ，power struggle 啊，权力斗争啊。当人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想要掌控别人的时候，必然产生权力争夺的冲突。其实这里面所讲到的冲突，不仅是讲到国与国、民与民的冲突，其实就是在家庭的里面，在社区的里面，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冲突就在你我的身边。第二方面讲到的是经济的危机，很多的时候这些战争啊，看起来好像都有很正当的一些理由，但是就像在上古时期一样，当秋天来到的时候，刚才领会的姐妹提到，就是秋天是丰收的日子啊，但是对于没有丰收的人来讲，可能是什么？是战争的日子，是掠夺别人丰收的日子。很多的战争都是由于经济的危机来产生的。我刚刚提到，冲突不仅是在国与国之间，在我们辅导的一些婚姻的这个个案的里面，那特别师母常常就是有机会就是去帮助一些就是在冲突里面的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居然发现很多的争吵是因为钱的缘故，因为钱的缘故。第三，族群的冲突，结党纷争，非我族类，无论是宗教、种族、家庭，或者是社群，甚至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讲到分党、分门别类，因为个人的差异，因为族群的差异产生的对立，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也成为一个冲突的原因。第四，讲到的是内部的暴力。内部的暴力不仅是讲到在群体当中内部的暴力，有的时候这内部的暴力也有可能是在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一个反击，愤怒、怨恨、矛盾、仇恨，在受到伤害以至于再一次的有这样子的对立跟冲突的时候，怒气所爆发出来的暴力，如果你曾经喜欢读武侠小说，我想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这样子的故事，其实不仅是在武侠小说的里面，也是在我们中国人的 历史的里面一直不断的重演，一直不断的发生。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第四世纪的一个教父啊，叫埃瓦格里乌斯啊。那么他是沙漠教父啊，那他提出来就是人类啊，特别是讲到信徒八种致命的罪。而这八种致命的罪，当我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四种类型的冲突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这四种类型的冲突背后其实都有人类致命的罪在里头。权力斗争基本上就是骄傲的一个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罪。而经济的危机其实是讲到自私的罪，或者是贪心贪婪，想要夺取别人所拥有的罪。族群的冲突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当中没有办法接纳别人，所以带出来的一个罪的。换句话讲，在这个结党纷争的里头，其实也是讲到在那种嫉妒跟这个非我者亡的这样子的一个罪的里面所产生。而暴力本身就是人类的愤怒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在里头。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人类基本的罪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所产生的。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他们会违背神在伊甸园里面吩咐他们的话，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我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那么讲到就是沟通的时候啊，那么就在我的材料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夫妻之间哈，那么特别是在婚前辅导的时候，那我所辅导的对象，他们常常不太明白说我们在彼此的生活的里面，在就是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听了好几对夫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准新郎跟新郎，他们都做这样子的表示哈。他说有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句话都不说哈，我们就都已经能够明白彼此心里面的想法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学沟通呢？那我就告诉他们一个小故事哈。我说你们愿意接受基督教的婚前辅导，表示你们就是接受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圣经的信仰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说对的，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罪得赦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不过新造的人还是什么，还是罪人啊，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蒙恩的罪人。没有错，一个蒙恩的罪人关起房子在一个房子里头，他读经他祷告 他认罪，他悔改，神的恩典就彰显在这个人一个人住的房子的里头。但是有一天，有两个蒙恩的罪人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头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那么这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有怎么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起生活的时候，那么就非常需要沟通，而且需要什么呀？和好的福音继续不断的在他们的婚姻生活的里头。从这个例子里面，我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人类的罪，基本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受到破坏，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破坏。所有的冲突归结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罪，就是罪。所以如何这个世界要有真正的和平呢？也许有一些经济学家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贫富不均的分配问题，有一些社会学家会从宗教种族彼此的尊重来看，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会从解决心灵或者是说心理方面的一个辅导来解决暴力的问题。但是归结到真正的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罪没有解决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破坏的关系不能和好，人与人之间破坏的关系只有看到冲突带来的战争，而战争带来的就是死亡。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就看到人类第一宗中的谋杀案，该隐跟亚伯兄弟之争，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除非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要讲到这个世界的和平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原点，就是怎么样能够恢复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二，也透过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恢复，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才有真正的和平能够临到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和平的福音，耶稣来，在以赛亚书的预言的里面提到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表达耶稣就是和平的君王。当然我们从十字架的救恩的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能够成就和平，使我们能够回到父的面前来敬拜他。然而当我们思想到耶稣这一位和平的君王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更看到不仅是借着他所传的教训，也不仅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其实十字架的救赎 就是透过他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世界，活在世人当中，向我们显出他是和平的君王来。福音书多次的记载，在耶稣带领门徒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多次的记载门徒经常争论谁为大的问题。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冲突的问题。而在记载到就是谁为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就是做领袖，他必须做众人的仆人。然后呢，他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以后，他才能够做领袖。那么这句话表达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止息冲突的途径必须要先把自己放下来。而这也就是耶稣，他是天上的王，他却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人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和平君王的生命的性情。而门徒跟随他3年多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圣经还在记载门徒争论谁为大。如果你对最后晚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那一天晚餐有可能是约翰他们兄弟来安排这个晚餐的这个地方，而彼得所做的就是什么，去预备晚餐所要吃的东西。那么等到彼得把晚餐所要吃的东西带到他们要吃饭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座位怎么样都已经坐好了，所以彼得只好坐在什么最后一个位置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一个晚餐其实吃得很不和平，很不和平。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起来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让我们看到在他们争论彼此谁为大，谁应该做首位的这一件事情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直接的去责备他们，耶稣就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行动来止息纷争，来止息纷争。以至于彼得在他是最后一个被耶稣洗脚的，然后他说，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然而主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的时候，彼得就服下来了。以至于当彼得被耶稣洗完脚以后，耶稣再一次的说，如果你们要做我的门徒，那么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才能够看到耶稣和平的生命在他们当中彰显， 而这样子和平的生命才能够显出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神的儿女来。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而在他彰显他和平的生命的里面，不仅是在他跟他所爱的这些门徒当中，就是在敌对的这些在客西马尼园要捕捉他的这一些人的当中，门徒想要用刀来对抗，耶稣却说收刀入鞘吧，收刀入鞘吧。这一位和平的君王说，如果我要动刀的话，我岂不可吩咐天父差派12营多的天使来吗？然而他既然是和平的君王，他就不用武力，他没有要用暴力来止息暴力，他乃是用和平的生命放下自己，被人用绳索捆绑带到人的审判官面前。这一位王为了要成就和睦，他放下他自己，为的是真正的和平能够借着他的十字架、他的流血以及他的死来成就。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些人不是那么以为然，原来在进入第五世纪的时候，土耳其有一位修士叫 Telemachus， 他看到罗马竞技场上几百年来用奴隶的生命来满足人嗜好看真人决斗的血腥场面，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暴力，用人的生命流血来满足人的娱乐，是何等的残忍的一件事情。那么他知道没有办法用言辞来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败坏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在一场决斗正在激烈进行当中，这一位修士他拿着一个大的十字架就冲到这个决斗场的当中，然后请求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要立刻的停止。这一些在竞技场上的这一些疯狂的这一些观众，看到好戏正上演到一半的时候，就像你看这个 Super Bowl 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跑到里头去，然后你看这种常常比赛有这些镜头啊，欧洲的足球也常常有人就裸体就冲到球场当中，当然就遭到别人的一顿痛打。而这一位修士当他举着十字架冲到竞技场正在比赛到高潮的时候，愤怒的群众他们的好戏被打断的时候，他们就用石头把这一位修士当场打死。当这一位修士倒在血泊当中的时候，连在场观看的国王都吓住了，最后 比赛只好停止，所有的群众观众就离开。从此以后，国王宣布取消竞技场这样子的用生命来决斗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暴力没有办法用暴力来止息，只有真正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生命借着耶稣所流的血的代价，使我们与神和好。而当我们与神和好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向远处的人也向近处的人。向远处的人当然提到的就是宣教了，向近处的人指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在我们周围当中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真正神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的时候，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伤害，我们也继续的让这个伤继续的透过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以及我们的愤怒来伤害我们的人，以致我们甚至我们所爱的人也受到同样的伤害在那里。耶稣呼唤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真正福音的使者。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很明显的，耶稣的这一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是讲到愿意跟随他的门徒耶稣所发出来的呼吁。那么既然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也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了。为什么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呢？这里讲到这个有福的意思，是讲到神的儿女生命的性情。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八福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福本身，就是讲到生命的性情，借着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要从内而外的展现出来。而当我们这样子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不仅是世人能够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我们也得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和睦的主所能够看到的我们的生命性情的一个肯定。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里面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今天我们讲到和平的使者的时候，联合国的和平部队哈，他用的名称是这个 UN Peacekeeping Force， 讲到的是什么？是用力量，和平部队哈，是用力量，用武装的力量来达到和平。耶稣所说，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 是什么？是用生命的性情来达到和平。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个呼召，就是呼召那一些跟随他的人做一个和平的人，就是把生命和平生命的性情能够彰显出来。清心的福讲到的是在人与神之间的和平，当在人与神之间有拦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见到神的面。和睦之福却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我刚才提到沙漠教父埃瓦格里乌斯所提到的，他讲到说人类信徒啊有八个致命的思想，那么这些致命的思想有一个方法，也就是修道主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借着我们操练近前的德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我们生命的性情，近前生命的性情能够使我们胜过致命的思想。而他提到的一个就是用和平，用温和来胜过怒气，而怒气可以说是非常致命的一个信徒的一个致命的思想。古往今来哈，这是我所读到的资料讲到说，怒气是产生在被人侵犯，在冲突里面被伤害被破坏的时候，甚至当自己的地位遭受到威胁的时候，渴望透过掌控别人来挽回所做的一个行动，就是怒气。而怒气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不但不能够挽回，而且是持续的连锁性的恶性循环的破坏，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发展。但是反过来说，和平是一个信主的人生命能力自制的一个表现。和平是把我们放在神的里面，放下自己，完全信靠神的时候，来回应我们在冲突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来用和平来胜过，得到和平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用别的方法来，耶稣却告诉我们，只有和平能够建立和平。所以我们不仅要做一个蒙恩与神和好的人，我们也要叫和好的生命的性情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借着近前的操练临到我们。第二，就是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不仅是在远处宣教的时候我们传和平的福音，也是在近处的里头我们传和平的福音。所谓和平的福音，当然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和平的福音对我们来讲，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 饶恕的福音。借着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把伤害我们的人，就是能够带到和平的里面，就是饶恕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受伤的人，充满了许多在忧虑里面的人。我们对一个在忧愁的人，我们如果传讲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就是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对一个受委屈的被冤枉的人，我们传讲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对一个被解雇的人，我们传讲寻找的就必寻见。我们传讲柔和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对一个劳苦重担，背负劳苦重担的人，我们传讲什么呢？我们传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有福了，因为耶稣要叫这样子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能够得安息。我们对被罪恶捆绑的人，我们要传讲什么样的福音呢？我们要传讲的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必要怎么样？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必要使我们一切的过犯能够在他的里面被除去。这是什么？这是和平的福音。真爱杂志有一期的内容讲到说，夫妻的恩言与绝句哈，恩言大家都知道哈，绝句不是我们古诗里面的四行绝句、七行绝句哈，绝句是什么？是破坏性的话语。什么叫做恩言呢？夫妻恩言里面，我用一两句，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哈。比如说，我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啊，或者师母常常教导我说的哈，说称赞的话，说称赞的话，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我好庆幸能够嫁给你，或者是娶到你，这叫做什么？这叫恩言，这叫和平的福音。什么叫绝句呢？你的耳朵长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倒了八辈子的霉，不能再说下去了哈。在讲台上要讲恩言，不能讲绝句。这篇信息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在群众当中，在教会里头，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 还是一个 troublemaker？ 你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人，还是制造和平的人？其实你不用回答我，你可以看，当你在一个群体当中，大家欢欢喜喜的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因着你的出现，大家立刻收取了笑容， 不敢再讲话，还是他们欢迎你加入到他们欢乐的行列里面？这个世界需要使人和睦的人。世界充满战争，充满冲突。说实在的，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不一样而有所不同，而有所不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用和平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和平的祷告，圣弗兰西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祷文，我们就用这个祷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世界的和平，来祈求人类的和平，来祈求神和平的国度能够早日全面的来到。我找不到我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乐。主啊，求你少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当我们在赦免的时候，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一切；在舍己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愿神祝福那一些愿意遵守他的话语，回转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